8月18号，小雨。
5月21号，多云转晴。
7月13号，暴雨。
12月3号，中雪转阴。
每一天天气变化万端，但无论天气如何，让我们继续保持心晴朗。拥抱每一天。
何谓同性恋？
如何知道自己是同性恋？
同性恋是先天还是后天？
同性恋是否是个人的选择而非道德问题？
我们该如何看待同性恋？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特别节目。
对于同性恋你怎么看？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这个星期为您推出的特别节目是对于同性恋你怎么看。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在你所认识的朋友当中，你知道有些人他有这一方面的需要，那么希望您也能够将这个特辑节目推荐给他们，鼓励他们一同来收听。在昨天的节目时间里，他谈到教会在具体方面该如何的关心同性恋者。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请杨老师再进一步的和我们谈谈如何能够在实质上来帮助同性恋者的一个话题。杨老师好。
啊，凌云好，听众朋友们好。
昨天呢，我们谈到教会可以透过小组啊，一些弟兄姊妹的关心，
对，
来陪伴这些同性恋者，来了解，来关怀，来扶持他们。但是我们也了解同性恋的这个问题啊，是很复杂的。那么单单去关心去陪伴，似乎这个帮助还是很有限的。那杨老师，你觉得教会应该如何才能够对同性恋者有更具体的更实质上的帮助呢？
好的，我想这个问题哈，我们昨天也谈过。那么牧者、传道或者是教会的一些领袖哈，都应该有些装备，至少不要害怕哈接触这一班人。那我们可以在主日的讲台，在主日学里面啊，也教导这些相关的议题，好比说合神心意的婚姻是怎么样，那么神创造人的计划是怎么样啊，同性恋是怎么造成的哈，等等，像我们前面都有提到。那有一些的层面哈，可能是超过教会的范围哈，教会可能有一些能力不够的地方，那我们就可以想到是外面有没有一些专业的辅导机构哈，特别是基督教的专业的辅导机构，能够将这一班有需要的同性恋者转介到那边去。如果他们来求助的话，他们必须自己有需要，自己肯来向教会求助。那这些外面的机构呢，我知道在台湾哈，他们有这个台湾走出埃及辅导协会，这是一个很好的机构，他们至少已经有20多年了。
嗯，
那么里面呢有他的创办人，自己本身也是一个
过去也是同性恋者，
是过去是一位女同性恋者的一位丽姊妹。
哦，丽姊妹我知道，丽珍妮她过去曾经来上过节目。
是的是的，她本身也很有负担，很有热情，来帮助其他的不愿意活在这个同性恋生活当中的人走出同性恋。那么在她的办公室里面呢，也有好几位同工，有男的有女的，也都是我们称她为后同 啊，就是后同性恋者，他们不愿意再过那样的生活。那所以呢，他们本身有一些的课，有一些的小组，那么让他们可以来参加，这是在台湾。那也可以上他的网站，好，如果教会的牧者也好，或者是有这方面需要的弟兄姊妹们，可以上他们的网站，里面也有很多的资讯，好，都可以帮助我们，也有很多的见证，他们怎么样走出同性恋以往的挣扎，好，也有不少的见证可以去看。
嗯，请杨老师再说一遍他们的这个
机构的名称。
机构的名称
是的，你就上网哈，去查这个台湾走出埃及辅导协会，你可以试着去找一下看看。那香港呢？我去拜访过一个叫做新造的人协会，好，香港新造的人协会，这个是最早是一位精神科大夫康桂华医师，那么他是一位非常有远见，也非常有 compassion， 有一个怜悯的心肠。最早的时候他是因为几十年前做实习医师的时候，他就接触到一个同性恋者，那从跟这个男同性恋者的辅导的过程，他就发现这一群人太需要帮助了，所以他在香港跟一些其他的同工就成立了叫做新造的人协会，好，香港新造的人协会。那之后呢，这个新造的人因为慢慢做出了一些的成果，他又看到哎，这些已经得着医治或者得着复原的走出同性恋者，他们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挣扎，好比说他们要不要开始交异性的朋友，他们要不要进入到婚姻，哇，这个对他们来讲是很可怕的事情，因为从前一直从小到大的性向都是针对同性的，所以他就觉得需要成立一个给这些所谓的后同性恋者，他们已经不再愿意过这种同性恋的生活，他们愿意来过一个成圣的生活，但是呢，他们心里面仍然有挣扎，所以呢，他就为着这一班人，他又开了另外一个协会，叫做后同盟。后同就是 post gay， 就是说他们已经从同性恋的生活走出来，但是呢，还在这条路上面还是有一些的挣扎，他们需要的帮助，他们彼此之间还可以有更多的同样的话题，可以彼此互相的支援，所以这个就叫做后同盟。我想在美国的话呢，我还没有发现华人的这个同性恋事工的团体，我自己希望将来我可以开始或者跟一些有负担的人一起来做这方面华语的事工。那英语方面呢，有一个做得很好的事工叫做 Desert Streams， 沙漠之泉，大概是这样子哈。那这个事工呢，他们在美国很多州都有，可以上网去打这个 Desert Streams， 去看看在哪些城市里面有，也许在那边受几个月的装备好，或者是一年两年的装备。还有一个 ministry 叫做 Livingstone Ministry， 哈，这个
活石，
哎，对，活石，这个 ministry 呢，主要是做比较多是针对家属，比较多是帮助同性恋者的家属。那他们也有一些机构是帮助同性恋者，就是有一些分支，哈，在不同的城市可能有一个这样的小组。那这些是我所知道的，台湾、香港。马来西亚应该也有。
那在国内有吗？
是，我就是想国内呢好像还比较没有这种成气候的机构，但是我知道有一位黄伟康博士，他是在美国旧金山开业的辅导基督徒的辅导，他跟丽珍妮姊妹他们有一同到国内去开一些培训之类的。好，那我没有跟他们谈到现在有没有已经成立的一些的辅导机构可以真正的来帮助这些同性恋者，但是呢，就是有一些因为大陆也接受一些的辅导方面的培训师， 好，所以可能有一些单独的店他们在做这一方面的，我希望跟他们有更多的连结，以后也许我可以再上节目再做一个更具体的报告。
那
我自己也希望有一天也能够进到国内看看怎么样帮助在国内的这些同性恋者或者是同性恋者的家属。
嗯，刚才提到香港的事工，国内的朋友们如果要去香港恐怕会比较
容
易。
对
对，也许这也是一个能够对他们有帮助的一个管道。
是的，
一个机构，对吧？
是的是的、嗯、但是就我所知呢，因为这些机构哈，无论是台湾的走出埃及或者香港的新造的人，那么我都去拜访过这些机构，跟他们机构的同工做过一些的访谈，我就发现他们对于接受别人的面谈是相当的谨慎。好，因为听说也有一些同运人士，他们很反对说这个同性恋是可以得到医治的，得到复原的，所以有人到他们的机构去闹事过，所以他们基本上有时候不把自己的地址放在网页上头。好像香港他大概有一个电话，所以你就是先打电话跟他们初步的在电话中交谈，谈到自己的挣扎，那么自己需要得到的帮助是哪一方面，他们才会在电话中告诉你他们的地址是在哪里，那你要跟他约谈了以后约一个时间见面，他才会在那个时候帮你开门让你进去。
所以上网啊，应该可以找到他们的电话号码吧。
对，我不确定他是不是 Gmail 哈，但是我相信如果到了香港或者在百度应该可以找得到他们的一些资讯，甚至从国内也可以跟他们先打电话啊、有时候他们也接受电话里面初步的一些諮商，我想这也是蛮好的。
嗯，是。所以教会就是很需要跟一些比较专业的机构哈，这一方面一起合作来关心和帮助同性恋者。
是的，
这样的这个工作的成效就会比较明显。
对，我因为也访谈过这些机构的负责人啊，当中服侍的一些人，他们也说到最好教会呢也可以找他们去有一些的主日崇拜或者主日学的时间，请他们来宣导怎么样来帮助这些同性恋者，所以让教会看见这些机构的存在，也让教会能够借着这些机构，因为机构里的人他们专门接触这一个性向这个族群，所以他们对于这些需要帮助的人有更深刻的了解，那么他们也可以跟教会来分享他们的资源，他们对于这一方面的认知，所以也教育教会，那这也是一种的合作啊。那相对的就是说这些机构通常都没有会有的支持，对不对？在经费上面也许教会可以在这方面对他们有一些的支持，这就是彼此很好的配搭跟合作。
我想啊，有许多同性恋者他可能也不太方便和教会中的弟兄姐妹分享他们的情况，毕竟这是比较隐私的事情，
非常对不对？非常的隐秘、
所以如果教会能够开放邀请这些专业的机构来到教会分享，然后也将他们机构的一些的资讯，怎样联系他们的方式等等，在讲台上在讲座里头能够让大家都知道，那么在当中有一些人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自己亲自的去找这些的机构啊，去请求他们的帮助。
的确是太正确了，因为很多的时候如果他在教会里面不能说不能讲，这是非常的压抑，但是呢他可以在这些机构里面，机构不认识他，对不对？
对对对、
不像在教会里面他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都有很多参与的活动，如果被人家知道那么风声传出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隐私的性方面的问题，所以呢他们就可以在机构里面得到比较好的保护，也得到比较深的造就。
对对，我想教会至少能够做这方面的事情，而且坦白说真正能够对这些同性恋者带来具体和实质上帮助的，必须是一些比较在这一方面 是专业的人士。
是。另外我还想提到，就是说除了这些专业的辅导机构以外呢，也有一些私人的辅导，他们也做这样子的服饰，可能不是一个机构整个在做。我知道在北美就有一些的基督徒辅导，那他们的辅导的方向就不会跟世俗的一样，因为世俗如果一听说，哦，他说我是个男性，但是我就是对男性才有兴趣，他就会说，哦，那你就去啊，你就是照着你心里面所想的去，你就会很快乐。但是呢，一个基督徒的辅导，那他的方向呢，就会带领他比较多，针对圣经上面是怎么样说的，那我们怎么样可以把他的一些过去塑造成他这个人里面所产生的很多的破碎啦，很多的挣扎啦，压抑啦，可以处理那一些的层面，然后把他引到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性向的里面。
呀，是的。那我们现在来谈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杨老师，到底这个同性恋能不能得着真正的医治和痊愈？
我相信是可以的。在哥林多前书6:9-11，这也是我在做论文当中，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的信心就被肯定了，我的信念就是这样。因为他就是讲到说，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所以从前是这些的败坏，包括做娈童的、青男色的，这里讲到就是一些同性恋的行为，他跟这些拜偶像的啦，跟这些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一样，我们都可以在主的里面，因着主耶稣大能的名，因着神的灵，那个圣善的灵，都可以洗净成圣称义了，
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是的，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这里就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圣经里面相信也见证这些人他们的改变，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的改变。那我们也有很多后同性恋者的见证，包括袁佑轩，我们曾经讲过他跟他的母亲合著了一本书，叫做《不再是我》，里面呢就是讲到他从前怎么样过着那种同性恋的生活，在里面不能得到满足，然后要吸毒，最后要贩毒，最后被发现关到监牢里面。那他的母亲也是在他出柜以后，就是承认他是同性恋者，他母亲非常的伤心，因为本来就已经要跟丈夫离婚，现在儿子又走上同性恋的路，所以呢，他就想说，我就自杀吧，看完儿子我就去自杀。但是就在去见儿子的路上，他读了一本小册子，那里讲到神的创造，他就得救。得救以后呢，他就开始进查经班，受到很好的造就，他就开始为儿子祷告，祷告了很多年啊。那么最后这个儿子在监狱里面得着圣经，得到监狱里头查经班的帮助。当然他已经到了最低点，他不能不求救于父母，那时候他才好像跟父母已经切断的关系才慢慢的再建立起来。而最后他的儿子信了主，这个母亲的祷告很长很久，现在袁佑轩他已经是神学院毕业，而且在世界各地奔波设立讲座，就告诉人这个同性恋是可以得到医治的。而且呢，他认为的就是我们要守独身，因为同性恋的性向没有办法改变。好，但是呢，就是要坚持在性道德上面的洁净，不只是同性恋者，就是异性恋者也是一样，他称作圣洁性恋 Holy Sexuality。 那这个是袁佑轩的例子。
但是我也听说一些同性恋者后来他们也是结婚，
对，
而且好像也过着挺幸福的婚姻生活。
是，
所以我想这不是绝对的吧。
对，所以呢我就再举一个例子，还有一位牧师他叫做 David Kyle Foster啊，我在前几集的节目中也提过他，他是一个牧师的儿子，但是呢因为心灵里面非常的破碎，所以后来呢他在好莱坞做影星，但是晚上呢就在街头做男妓，那做各样性变态的事情，但是他在29岁的时候呢被主拯救回来。那他自己呢借着他在电影方面的长才，他就制作了一部 DVD 哈，一部影片叫做 Such Were Some of You， 那这个有中文翻译的，就是它的下面有这个中文的 subtitle 叫做曾经如此，好，在台湾可以买得到，我不知道其他的地方是不是买得到。那在他的这个影片里面呢，他就收录了30多个从前是同性恋者，但是呢他们走出了同性恋的生活，那包括他们怎么样成为同性恋，很多都是被强暴被性侵，他们的经历和怎么样走出同性恋的故事。他们当中有好些人也结了婚也生孩子，而且现在在很重要的一些机构里面服侍，像我刚才说的那个 Desert Stream 创办人 Andrew， 他自己本身现在也结了婚也生育了儿女。还有一位我们曾经也提过，有一个叫 Frank Worthen，他也写了一本书叫做 Destiny Bridge， 他也是在44岁的时候被神用可听的声音从自杀的边缘挽回过来，然后他信了主，隔年他就成立一个同性恋的事工 Love in Action， 那他
爱的行动，
对，然后后来55岁的时候他结婚了，他跟他的妻子也曾经到菲律宾去开拓这个爱的行动的事工，几年以后把事工交给当地人再回到美国。像这些都是前同性恋者或者我们说的后同性恋者，他们得到医治得到复原，并且有一些人像袁佑轩说的，他们没有办法结婚，他们就守独身，那有一些人神也在改变他们的性倾向，让他们可以进入到结 婚
家庭，
对，生子这样的过程里面。
是是是，
所以这些都是非常美的见证。那还有一本书非常好，叫做《破碎形象》，这是有中文本的。好，它的子题叫做《同性恋医治与自我回归》，它的作者呢是利安·佩恩，它里面收录了好几个故事，这些男童、女童，他们怎么样经过深度的祷告服事，让他们生命的破口得着医治，而恢复了神创造他们原有的美丽的形象，所以它叫做破碎形象。因为很多的同性恋者就是在他们的自我形象上出了差错。那我就稍微简述一下第一个故事，好，它叫做丽莎的故事。丽莎呢是一个22岁的医学院的学生，非常的美丽，但是呢她一生都经历精神和感情上面的痛苦，而且至少2度自杀不遂，陷入绝望的深渊里面。那么他参加了这个利恩佩恩的聚会以后呢，他就有机会来找他做个别的祷告服事。这个利恩佩恩呢就带他进到从幼年的时候，甚至从母腹出生的时候，那么发现呢他在5岁以前有一段空白。那就在祷告的里面，这位利恩佩恩呢他就去听圣灵的声音，以至于将他一段已经忘记的往事拿出来。原来就是他在3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曾经性侵他，要他口交，而这一幕呢刚好被他的母亲看见，母亲的愤怒应该是针对父亲，但是没有，他反而把这个小丽莎抓起来就丢到对面的墙壁。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惊吓和困惑，而那时候呢他的父亲就说，他笑嘻嘻地说，哎呀他不会记得的了，他永远不会记得这件事。所以这句话就像咒诅一样就深藏在他的记忆里面。 但是后来他在小学毕业的时候就受一个同性恋的女老师诱惑，就进入到这个同性恋的生涯，以至于他自己精神受到很大的折磨，后来自杀，也要进精神病院医治。那么这些的过程，借着那些的祷告，深度的祷告里面看到了这个破口，那么经历耶稣基督大能的医治，就是回到过往那个记忆的治疗，那 Lisa 呢就得到完全的恢复。这也是我们教会可以做的一个服事，就是深度祷告的服事。
是，所以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
阿们。
所以很多时候人真的，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或者即使有很多人愿意关心帮助我们，还是挺有限的哈。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
是的，
我们的生命能够跟神紧紧的连接在一起，
是的，
有神的圣灵的能力来帮助我们，
阿们，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着释放，在神的爱中得着真正的医治，并且圣灵会给我们力量来胜过许多的试探，许多的诱惑和挣扎，叫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刚强，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完美。所以神对我们说的那句话非常宝贵，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神对我们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Amen。
所以希望所有有需要的人都来到神的面前，
要有盼望，
要有盼望。
Amen。
神的恩典够我们用，
是的，
神会帮助我们度过人生最艰难、最绝望、最黑暗的日子。
Amen。
好，感谢杨老师今天的分享，那希望许多的听众朋友能够将我们的节目也推荐给有需要的朋友，鼓励他们一同来收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杨老师，愿上帝祝福你们。
闪烁，好像不停在诉说，千万人生命中悲欢离合的故事。
人生好像一台戏，剧中人散的时候，心中的盼望到永久。天越黑，夜越深。星星越照亮夜空，好像我心中的盼望越黑越闪亮。我知道有一天黑夜将成为过去，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照亮永恒的盼望。闪烁，好像不停在诉说，千万人生命中悲欢离合的故事。人生好像